欢迎收听人类好累，我是中日韩英都能来几句的 Seven，
我是什么都只能说三句的徐三句。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 sorry， 因为我们这一期没有准时更新，因为之前五一放假，所以我们某些人就出去浪了so
主要原因在我
yeah 对
OK，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
今天有一句俗语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会怎样呢？
前浪还坐在这里录播客
谁说你我是前浪，我可是后浪。对，大家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 B 站非常火的一个视频，叫做后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后浪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二次元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就是大家传说中的 B 站呢，最近上传了一个关于青年人的很激愤，怎么讲，有点鸡汤的一个视频，是演员何冰来讲了一段很激励人心很正能量的话。但是本来这可能是一个大家觉得说五四青年节迎合这个节日的鼓励当代中国青年人多分享啊，多去有担当见识世界的一个这样的视频，但是因为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呢反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所以呢今天就要聊一聊说这样一个视频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反响，以及说大家都有各自怎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一下我看完这个视频我朋友圈和我自己周围一些人的反应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是我开始没有想到说针对这样一个视频大家有这么多就是各自的观点，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一开始我看了这个视频就觉得因为它整个气氛是非常的激昂的，鼓励年轻人去发泄，去就是我没有注意很多它的文案或者它的视频的细节，我就是完全被那个情绪给感染了，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正能量很不错的东西，我就没想那么多，我甚至就分享到朋友圈了。然后后来呢慢慢我就开始看到说有一些人开始在嘲这个视频，然后大概呢是分为这么一类人，基本上都是最少是认为自己已经是前浪的那波人，就觉得说你们这个内容根本就是在坑年轻人，仿佛说给年轻人是有自由的，其实根本没有，觉得说以一个这种平台的角度去发这种内容就是其心可诛的那种感觉啊。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是的吗，因为跟我的第一反应很不一样嘛，我就有点好奇。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看到这个内容，就像你刚刚讲的，他第一反应说他就觉得 B 站其实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官媒的一个宣发的一个渠道嘛，所以他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说这根本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洗脑，他们就是甚至说他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内容了，变成了所谓的小粉红和自由派两边针对这个内容不同的看法的意见的冲突和碰撞。然后我就觉得哈，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在针对这个视频发表意见吗？然后就事情就越来越发酵，我就觉得说这个视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视频了，它已经变成一种象征了，变成一种观点了，然后大家针对这个观点针对开始分立场，开始有讨论了，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
对，然后我说一下我朋友圈那天晚上大概大家的评价吧，就是我跟你的朋友圈的评价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不是当天晚上发了一个就是比较简短的一个评价嘛，就有很多人下面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时事评论家徐三句，
对，就是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第一个就是一类哦，就是有一种人就说首先就是这个视频绝对不是做给90后所谓的那些后浪看的，其实这个视频是做给60、70、80后这一代人看的，是向这一代提供了一种观点，叫做你们不要小看年轻人。
OK，
这是一类的观点，所以就是说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被90后鄙视或者是被后浪讽刺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因为这个视频本身就不是年轻人的表达，其实你也看那个视频嘛，不管他从剪辑也好表达方式也好，包括文案也好，他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年轻人能接受的一种表现形式嘛，他还是大多数停留在那种比较说教式的口号式的那种文案里，对吧，
宣讲，
对对对，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有一部分80后，我的朋友觉得说他自己作为一个80后也看不下去。然后我朋友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是他说，就像一个你不熟的大伯硬要拉着你聊家常的那种尴尬，而且是脚趾都能抠出个四合院的感觉。
这么夸张吗？你可以关掉视频啊。
对，就是可能是作为一种，就是。他可能是对于一些85后而言，就是我觉得85后跟90后九五前哦，就是这个85到95的这段时间的这个人，可能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是连这部分人可能也有一些看着不是很舒服的。
我补充一下，我这边就是刚刚说我的朋友圈可能更多就是也是八零后或九零后居多，是觉得你们这样做是在坑年轻人的这种声音会比较多一些，就觉得看不过眼，你知道吗？
啊。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甚至说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是马上要入职 B 站，所以他对 B 站肯定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的。
嗯，
我们两个就会觉得更多是吸收到这个视频传递出来那种偏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情绪，所以我们当时是还是很受鼓舞的。哦对，然后我朋友圈还是有很多还是比较受鼓舞，就觉得说啊，心里有火眼中有光，是吧？就这种。
嗯对
啊，对吧，那句话也被引用的很多。
对，
然后今天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今天我又上网去看了一下包括知乎啊和其他平台对这个视频的一些讨论嘛，
嗯，
就提供了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知乎最高赞的一个回答应该就是一个乡村里面的老师，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视频里面所展现那样的生活根本就不是一般年轻人有的生活嘛，
嗯，
所以其实他周围都是这种山区的孩子，就是他觉得反而对这种山区的孩子是一种刺激。然后就这个下面的评论又展开了讨论，就是说难道说不应该让山区的孩子去看到更好的东西，这样不是可以刺激他们吗？又有一种声音说，就是因为让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他们觉得离我太远，而且不是我单纯靠努力能够获得的，会觉得人生更丧气。然后就说其实这个视频里面展现的那些大家看着好像很，他说只是可能仅仅是5%的年轻人才能够享受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到的，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的不友好，对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连鸡汤都算不上。
嗯，因为其实我看到一篇公众号的一个文章，其实真实的去算了一下那个影片里，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像那个广告里的后浪去生活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去了很多国家是吧。
对，然后就那个公众号大概提到是这样的，因为2019年中国大陆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是30733块，这是去年的数据。
哎，我好像有看你这篇公众号。
然后他说如果后浪青年要将这个影片中的活动都玩一次，相当于他要花掉159.54个月的中国国民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其实
就很不现实。
对，其实我很同意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是说绝大部分的人，对，绝大部分包括像我们这种工作的收入水平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去
哪种
就是照着视频里的这种就我们在城市工作的人嘛，对吧，都很难就照着就是视频里去这种生活，你更不要去谈那些乡村里的学生和那个更偏远乡村的那种小孩子嘛，对吧。
嗯嗯嗯，对，因为那个我今天看的那个知乎热评的那个回答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相当于就把50%以上的年轻人的可能性给抹掉了，因为他根本都接触不到，而且甚至说他连完全不是说他能够通过努力就可以获得的。对，而且就是包括说就着你刚刚说的，说那个如果要把这个视频里面所有的都体验一遍花多少钱，我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是他把视频里面所有出现的那些地方就是一帧一帧截下来，最后发现几乎没有一张是在国内，要么是在冰岛，要么是在美国，要么是在日本，要么是在挪威，就几乎都是在国外。然后就有人就转发了那一条，就是这个文章就说，哦，原来合着后浪是国外的后浪，所以大家一开始就误会了。因为确实里面出现的场景几乎真的没有一个是在国内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又有人拿出了快手做的54青年节的那个视频，就非常的接地气，就可能就是普通的比如说真正九零后去武汉支援的这种医护人员，或者是平常这种扫那种高楼外面玻璃的这种工人啊，说这才是中国的真正年轻人可能有的样子或真实的情况，就觉得非常接地气。而且很搞笑的是我去 B 站看了这个视频，发现它被限流了，就只有几千的观看，然后就弹幕都在说大家把这个顶上去，让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后浪什么的，就反而搞得现在这次 B 站好像有一点点翻车的感觉。
对， B 站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 B 站就是大家都知道 B 站上的年轻人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嘛，就是他们本身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很主流的文化很主流的内容，再加上说其实有很多人，你大家上传视频嘛， 不可能说我把我悲惨的生活上传上去给大家看，所以他能找到的素材一定是那种非常光鲜亮丽的东西，所以就是所以就会让人有种感觉说现在年轻人难道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对吧？
然后我再提供一个观点就特别有意思，是我们看完之后，当时我和我那个要入职 B 站的朋友，我们相对还是比较的，首先对 B 站会比较相对有好感嘛，我们不算深度用户，但是也用的比较多，
嗯，
然后觉得说还整个这个情绪被感染到，觉得哎还挺打鸡血的。然后呢他就去采访了他的表妹，就是一个真正的零零后，就是说他看到这个视频是怎么样的想法。你知道他表妹怎么说吗？因为他表妹是买了大会员，就是比较资深的那种，就每天花很多时间在 B 站上那种，
嗯，
他说这个视频根本就不是给我们看的。他说什么我们真正这种玩 B 站玩这么久的只想等到大会员过期赶紧跑路。他说现在的 B 站已经早就不是之前那个 B 站了， B 站之所以去会做这些东西就是想要去扩圈，想要不再满足于二次元这个文化，这个亚文化圈，想要去拉更多的流量，鼓励更多的人作为 UP 主进驻到这个平台，然后他们好去获取流量来做更好的商业化，去更好的挣钱。
嗯，
所以他会觉得说他才不信，他说这种东西小学生听听就算了，就是根本就不信的，就真正的零零后他是这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觉得零零后也不简单，你知道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我们开头不是说了嘛，就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视频不是做给真正他提的那些人看的，而是做给更前面的那些人看的，
不了解 B 站的人看的。
对，而他们做这个的目的就是让不了解的人们通过这个切入点去关注到 B 站，就是他你刚才那个小朋友说到的那个点，就是说他的确需要扩圈了，而且 B 站发展到这个阶段
有一些商业化的需求，
就 B 站发展到这个阶段他必须要扩大他的受众群。但是我是觉得说就像那个豆瓣在前几年他想要用一些方式扩圈以后，豆瓣损失了非常多资深的用户，其实 B 站也会面临这个情况，就他们必须得接受说原来那些忠实的给他产生内容的优甚至是优质内容的人可能会流失，寻找另外一个更小众的平台去，因为那些文化那些人他始终是要在一个小众的圈子里寻找他的同温层的，而不是在一个大众的一个平台上去受到所有人的检阅，因为那些文化必定不能被所有人去接受的，他一定会听到非常多反对他的声音，我觉得那部分人是总有一天会走的。
对，但是我还是要为 B 站说一句公道话，就是包括今天看这些观点，我觉得 B 站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它确实让一部分草根的用户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去发出了声音，甚至获取了一些他可能以往不能获取到的资源也好，比如说虽然说我不否认很多这种比如说出国游玩的或者是玩设备党的，他可能本身就是富二代或家里条件比较好，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或长得好看那种，但是确实有一些比如说他比如说华农兄弟这种农村里面的，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个学生啊，包括像小何同学这种何同学这种做视频确实靠内容非常过硬的内容来获得了自己资源，这个确实是也是 B 站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这点我觉得 B 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给了很多草根机会的，好的内容是在这里是有机会出头的。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不管就大家对于这个内容认同与否，或者是说对于它这种形式看不看好，但我觉得没有人会否认一点，是说 B 站在用这个东西让更多人关注到了。
对，哪怕争议这么大，大家多少人都在讨论它，不知道 B 站的六零后七零后可能都在问哎，这是个什么平台啊，
对，
这么多年轻人了吗，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目的就绝对是100%完成啊。
对，我觉得它一大半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但我觉得另外还有
这点很厉害，
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它这个短片的一个好处是在于说以前的中国的网络上甚至中国的舆论环境里其实并没有真正认真的探讨过不同世代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个视频就真正的第一次让这个舆论场上有更多元的声音了，就是大家突然意识到说这种打标签式的定义不同世代的这种方式会引起新时代的反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你这个点很好，就属于说以前大家只是这种 每一代人，就像他一开始说的说，你们那些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就是这是一个大家会在做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它总结成一个文章或者一个固定的这样的媒介形式或什么东西，大家只是说口口的在说，哎，八零后觉得九零后不行啊，九零后觉得零零后不行，是一种我们日常可能会聊的东西，但是他就是这么集中在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扔出来，他就发现说每一个就是所有人都跟这件事情有关，所有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从传播的角度，我觉得他就这个点就是找到极度的好。
虽然他自己丢出了一个非常脸谱化的青年的形象，对吧？但其实、这个视频还是让大家开始慢慢拼凑出来说，就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年轻人真正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不是这个视频里说的样子，但是未来可能大家慢慢会更清楚了解说现在年轻人的样子是什么样。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即使说我们这个视频里说到的后浪也是分人群的，就是后浪里面也还是分这样的后浪和那样的后浪，和比如说 top 10的后浪和后面可能垫底的那10%的后浪的生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差异，即使他都觉得自己是后浪，他也觉得说我可能找不到认同感。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非常有认同感。哦，对，今天我看那个言论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B 站上有很多人是不相信中国有你月收入低于5000的人的，就是他接触不到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对，因为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嘛，就是他看不到别的世界。
这也是这个小众圈子说，就好像我曾经有一次看抖音，也是我朋友也是发了一条视频，就分享自己可能月薪50000的经历，就有很多人去下面留言说你根本就是骗人，怎么可能有人光靠工作上班一个月可以挣50000块钱。他们是真实的不相信，觉得说因为这真的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你知道吗？
嗯。
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在互联网圈，而且相对是在一线城市，觉得月薪50000可能我们虽然没有吧，但是不算稀奇，对不对？我们周围可能随便找一找，这种人是大有人在的。
对对对对，所以
但是对很多人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是的，所以就是说，什么样就是每一种生活都不能代表一社会的全貌嘛。但我其实有点不太喜欢的是说，今天不要单纯的以年纪的那个大小来去区分所谓的前浪和后浪。今天的所谓的前浪和后浪只是不同人的生活状态，不同人的
甚至心态，
对，不同人的心态而已。就是今天没有说前浪好后浪不好，就是我特别讨厌说他里边有一句文案叫做什么，这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前浪是没有办法想象你们这些后浪对于未来能有多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去想象你们未来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个表达虽然它的本意是好，
你自动带入到年纪大了以后，然后觉得我早竟然说我受伤。
不是，我不是说对，我也不是说要带入到哪里，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偏颇。就所以我就是非常不赞同说你今天用单纯的年纪来去限定眼界。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文案细看很多漏洞，
就不值得推敲嘛。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有很多年纪很小的人，他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那他眼界就是很窄，对吧？那一个那我也见过说非常多年之前在一线城市可能80-90岁70-80岁的那老奶奶，用微信用支付宝比我们一些年轻人用的还要熟练。那你能说这是前浪不如后浪吗？我并不这么觉得。
而且里面我另外一个朋友非常讨厌里面的一句文案，叫做什么，只有弱小的才会去嘲讽和否定。他就说合着我都不能说你不好，我说你不好我就是弱小，我就被你直接拍死了，就更加气了你知道吗？
对，这哎呀，我觉得是你要去研究他的文案，每一句都有槽点，就是这个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没有任何，他在那个短片里没有任何的立论基础，他全部是口号，所以你拿出来怎么解读都有问题反正。
但是我觉得我第一遍看还挺上头的，因为就觉得他那个剪辑那个氛围，就觉得哇，就是有一种疯狂英语李阳突然跑到你面前狂吼，你就一下子就觉得说哇，我要学好英语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但当你冷静下来说过两天该怎样还是怎样吧。
是的是的，反正我可能我的性格就比较下意识的会去 先站在就先站在对立面看看有没有能吐槽的地方，如果我发现不了有任何吐槽的地方，我可能会跳过来站到完全肯定的状态。我基本上思考问题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就是所以我下意识的就会先冷静下来说，看看他这个东西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表达方式到底怎么样。所以我那天晚上就非常的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是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我有这种感觉。但第二天发现大家好像有很多人跟我是相同的感觉，就是我发现说 OK， 那的确这个事情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的。
就是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人，有多少人是在玩 B 站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以及说你在 B 站你都会去看些什么样的内容，你觉得 B 站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有没有把它分享给别的朋友？
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些观点也好，包括我们对于 B 站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于这个视频的看法，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想表达的你的观点，或者是你有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角度不太一样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留言给我们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人类好累，那我们下次再见了。